从大学到退伍之间，有一阵子我也迷恋买旧货。我母亲都说我是修拍档古下的，而在她眼中，这类人熊不落用。因此，我对阿布搜集电视、电扇、旧剪刀、旧唱盘、瓶瓶罐罐、杯杯盘盘，有着比一般人深一些的理解，甚至有点新鲜。回想过去，我已经不清楚是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这些捡来买来的旧物品对我不再有吸引力了。我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变成3C 或其他东西的俘虏，变得习惯买那些很快坏掉而且自己没有能力维修的东西。只是我也没有把年轻时搜集的那些东西卖掉，只是把它们放到中和老家的一个储藏室里，再也没有去细看。我渐渐发现，阿布似乎是一个介于鉴赏者、搜集者和商人之间的人。在谈到他喜欢的收藏的时候，眼睛自然会举起一把火炬，但那不全是热情而已。他也同时在估量这些东西的现实市场价值。比方说，在阿布的洞窟里，我看到好几个旧铁窗，是那种早期铸铁铁条扭折出窗花的全铆钉钉接的铁窗。他跟我解释说，过去的铁窗象征着师傅的技术，要我注意每扇窗花的独特性。仔细一看，有些窗花凹成樱花的形状，有的则是富士山，甚至有一副隐隐可以看见林的姓氏被埋藏在线条里。那一刻，阿布简直像个美术馆的导览员。像这一款呢，就是大道城附近一些师傅的风格，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刘老师傅的徒弟，他们习惯在交界的地方转出这样的弧度，慢慢变成特色。我觉得会去做这些细节调整的师傅，表示他很在乎他的技艺，也在乎铁窗装在房子上看起来像什么样子，更希望人家知道那铁窗是他做的。他笑了一笑说，当然因为罕见的关系，我通常也会卖贵一点。我问多少，阿布出现了另一种眼神，他说一对28,000，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你要买的话我打8折给你。我想起妈曾经说，新立波告金，请求母一郎贴聘金。对成本与获利没有概念的人是没有办法做生意的。不过有些东西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谁会想买，比方说早期替猪打疫苗的针筒猪针，这买回去能干什么呢？阿布气定神闲地说，总有一天需要的人会出现，不能急，也千万不要低价出让，你要有比做面包多1000倍的耐心才行。他也说收旧货是有学问的，这一行是边做边学，你要收过某种东西才知道曾经有过什么，买家要出现过一次，你才想得到有哪些人可能会需要。他顺手从左边的杉木书柜上拿起一张旧黑胶，封面是数名漫画家牛哥画的漫画，是一出叫做《补顶师》的闽南语秋归话剧。封头上头所写的话剧演员的名字我都没听过，唱片公司是一家叫做皇冠唱片的，住址是在台中。他说以前的秋归话剧会灌成唱片，我想都没想过，但收到的时候就会开始好奇，这是哪个年代流行的东西啊？那些录音演员在当时红吗？类似这样的事。然后有一天就发现原来有人正在等这些东西重新出现，他们有时候会回过头来告诉你这个东西的真正价值。我说比方说，他说比方说研究台语的人呢，研究历史的人呢， 开怀旧餐厅的人呢？钱太多的人呢？阿布笑了起来说，这些人呢，你不用帮他们省钱。我说，你好像很乐在其中。他说，对呀，比做保全好多了。我每天整理这些东西，常常到三更半夜，但是我家人都不晓得我在干嘛，所以我干脆搬出来自己住。这附近的邻居也觉得我是怪人。我心底想，我的家人也不晓得我在干嘛，但我们自己真的晓得其他的家人在干嘛吗？从那次之后，我又陆陆续续跟阿布买了一些小东西，像是人人百货周年庆送的玻璃杯组，日治时代 Fuji 的单车四脚锁，德国三星 Peter 的发条闹钟等等。每次我都选择面交，因为这样可以跟他坐在那张折叠课桌椅上聊聊天，我们之间慢慢出现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友谊。有一回我问他，收旧货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他叼着一支随手拿的玉兔原子笔，笔盖已经被他咬得稀巴烂，想了想回答，太多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起。然后他便讲了他收购某家幸福牌脚踏车行零件的故事。在老单车迷的眼中，有几个牌子的车具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比方说最早引进的日本富士牌脚踏车，英国莱里，台湾自制的幸福牌脚踏车等等。幸福牌的鸽子 logo 和那一句骑幸福牌脚踏车踏上幸福之路的 slogan， 对这些老单车迷来说意味着一个时代。随着机车时代的兴起，红极一时的幸福牌脚踏车专卖店大部分都收了，因此还挂着原厂幸福牌招牌的老店自然就成了许多想要幸福牌零件的收藏家注意的焦点，特别是这间老店。这间店是幸福牌和日本脚踏车技术合作的窗口之一，当时常有日本的技师来交流，因此藏有不少库存的特殊零件。只是老板的儿子都已经长大可以养家，因此年事已高的老板并不常开店。店位在一排连栋平房中间，四周都已经改建楼房了，只剩下他坚持着拒绝被建商更新。留下来的店面左侧开脚踏车店，右侧则隔成摆放祖先牌位的主屋。但从屋内的一些米箱可以知道，店主的上一代是卖杂粮杂货起家的，卖脚踏车是后来的事。留着老铺供奉牌位是老板不忘本的心意。阿布发现老板娘每天早上一定会先推开主屋的门扇，为土地公和祖先牌位上香，偶尔幸运的时候会遇到老师傅开门做生意，这时他就会牵着脚踏车进去，借口补胎或修些细微的小地方，以便能跟老师傅攀谈聊天。老师傅已经到了被寂寞扼住喉咙的年龄，一有人坐到他旁边，就会自动地把他的人生切成几段，循环播放。阿布从不介意再听一遍。在老师傅讲话的过程中，他绝对不像一般的卖家，急着问他是不是愿意卖什么零件。他就是静静地听，偶尔在适当的时机搭腔。有一回，老板娘也加入谈天的行列，问起阿布在做什么，阿布才递出那张民间旧物收藏特派员的名片，并且宣称如果他们要把店收了，他愿意给一个好价钱买下店里所有的旧脚踏车零件。这时候老板和老板娘一言不发开始关店，把阿布客客气气地推出去。原来老板非常排斥听到要买他家的老零件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店里的每件东西都还在等待适当的顾客出现， 他也忌讳别人说，如果有一天你要把店收起来这样的话，遇到有些粗鲁的买家，不经过他的同意，在木架上翻找零件时，老板也都会立即起身，把木门拉上，上锁，赶人关店。那之后，阿布还是继续上门，只是不再提收购的事。他就是和老板聊聊脚踏车，并且改称他老塞，因为阿布感觉他比较希望被称为老师傅，而不是老板。他知道八十几岁的老师傅事实上已经不愁吃穿，持续开店的原因就是喜欢修脚踏车。隔年夏天，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阿布从来没有幸运地等到老师傅开店。他等老板娘上香时攀问，才知道老师傅病倒了。阿布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带点水果和他聊聊老板年轻时候的事，依然绝口不提收购的任何事。有一天，老板娘叹了一口长气说，这间店啊是做不下去了，你敢不是说你要全买，全都买你啦，全部不要减当减塞哦。阿布确实感到开心，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太多欣喜的感觉，因为他猜想老师傅应该是病很重了，否则不会想把整间店的货料都卖掉的。阿布想起和老师傅聊天的时候，偶尔有人牵脚踏车来修，多半是内胎破掉这样的小毛病，补一个内胎洞工定价不过是60元，老师傅仍把拆下来的轮圈内框全部擦干净，因为只要有一颗小小的石头，内胎就可能再被刮破，并且顺手把前后轮的花鼓都用毛刷和润滑油保养一遍。这个60元的活，老师傅比阿布这一辈子见过的每一个人都还要顶针。老师傅跟他说，修脚踏车比卖脚踏车有意义10倍，因为哈利来说，一台孔明车可以骑50吨，甚至更久，而且在我们的时代，真的人最贵重的财产就是孔明车，一生一台。老师傅为这样的人修他们的脚踏车。